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在上一次课呢，我们帮助大家梳理了什么是囚徒困境以及与之而来的纳什均衡。我知道这个部分的内容多少有点复杂，因为它带入了一些基本的数理思维和运算过程，但是我想啊，我们真正的重心是在了解了它的整体机制之后，能够抽象的获得一些观念的工具。上一次我们在说怎么样去告别纳什均衡，怎么样去告别囚徒困境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两个重要的观念，一个是信任的必须，另外一个呢，则是制度的重要。那么今天我们将进一步的更加拓展，什么样的其他的一些观念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告别纳什均衡而走向谈判双赢呢？如果我们让这个囚徒困境做一次，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矩阵四，就是那个双输的结果。如果我们让所有人做两次，会有一部分人更加理性的试图寻找更优的选择。次数越多，博弈越频密，出价越有可能多次的话，逐渐不管是 time 还是 bill 将有可能往最优解的方向移动。因为他们怕了，他们害怕这种制裁。如果这个八年不是所谓的刑罚的年限，而是报价的话，那为什么每一个都要出那么多钱呢？他们将增进沟通，延展互信，产生制度，向双赢的方向前进。所以我们在经验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多次博弈将有可能让我们相互信任，如果多次博弈有可能让我们长远思考，如果多次博弈我们有可能走向双赢。这样的理论你听上去觉得好抽象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在用。你们有的时候去买东西的时候，你们会跟卖家说什么？会跟卖家说，老板啊，今天这个货你得好一点，如果这个货是好的话，我们下次还会来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博弈论的运用。你把一次性的交易延展成多次的互动，因为多次的互动大家将更有可能从长期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限制住自己走向纳什均衡的那种狭窄的理性冲动。我还能解释什么？还能解释你为什么在各种重要的旅游景点特别容易被坑？因为那是非常典型的雁过拔毛，只有一次的博弈。但是如果你们多次互动，长期交往，彼此协作，就越有可能告别纳什均衡的谜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谈判的过程中，不管事实上是不是如此，都应该给对方一个期待，说我们是有可能做长期合作的。把这种合作拉长到更多的时间当中，用时间来限制他这一个瞬间的自私，或者说思维的局限。也许真正的去记忆、把握、了解纳什均衡的经济学原理，并不是这堂课的重点。这堂课的重点是我刚才所说的，能够在纳什均衡或者囚徒困境的知识框架当中，提炼出一些对我们谈判真实有用的具体原则。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理性未必导致最优解，绝对的聪明不一定能够让双方获得双赢，体系、远光、洞察也许同样重要。第二，在谈判当中，不仅仅要看到理智的作用，还同时要看到信任和制度的作用。第三，多次的、反复的、长期的合作将更有可能让双方从长远的角度去进行考虑，同时限制此时此景当中的那种狭隘眼光。我们通过实验呢，我们其实可以做出在多次博弈当中哪种策略更对你有帮助。这种策略如果我们做简单的概括的话，这种策略叫 tit for tat strategy， 翻译成汉语我们可以翻译成以牙还牙。这个策略是用计算机的方式去试验出来的，就是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过，如果长期博弈的话，双方都有可能理智，我们完全可以把不同的这种出牌的策略，坦白还是抵赖，放到计算机当中，然后让它不断的反复循环，千万次的进行运算，我们看哪一种策略能够尽可能的让自己胜出。其实是完全可以用计算机的方式去驾驭多次的计算。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策略，它是 在长期博弈当中能够保证你制胜的。这个策略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以牙还牙。这个策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有两个要求，所以比较简单也非常容易记。第一个要求是什么？第一个要求是永远第一个释放善意，并且不第一个背叛。我再说一次，永远第一个释放善意，并且不第一个背叛。第二个原则叫之后的行为和对方保持镜面反应，换而言之，对方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大家再看一下这个矩阵图，假如我们 Tom 和 Bill 的这种对话过程，这个博弈出牌，这个行则可能不是一次而是反复的出现。而我是 Tom， 我第一次会出什么呢？我第一次会 delay， 因为这是对我们双方最友善也最佳的结果，所以一开始永远释放善意。那如果我也 delay， 他也 delay， 我们俩是一年，我们双赢。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是不是我就开始担心我会不会还是出 delay， 而对方 confess， 对方坦白，我不就亏了吗？我不就把牢底坐穿了吗？我永远不第一个背叛对方，无论对方将来可能出什么，我都会出我应该做的那个选择，也就是 delay， 也就是真正让双方利益都得到保全的选择。但如果对方背叛了我，对方出了 confess， 换而言之对方坦白了，我在下一局当中我会改变我的策略出 confess。而对方如果被我制裁了好几次，发现两个人都是 confess， 我们将八年八年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他转换到了 delay， 我在下一轮当中我会跟上他，我也出 delay。 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以牙还牙策略。如果大家有兴趣，其实可以在百度当中搜索这个英文的关键词 tit and tat strategy， 很简单。我再重复一次，在长期博弈当中，包括商业博弈，在长期博弈当中有一种制胜的经验法则，可以帮助你在长期博弈中处在有利的地位。第一，永远第一个释放善意，并且并不第一个背叛。第二，在后面保持镜面的反应，对方给你示好你持续示好，对方给你示恶你转换示恶，对方如示恶转换回示好，你跟随着他继续示好。你会说这个管用吗？这个是我们这堂课当中我现在必须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观念，这是 science， 这是科学，这个方法被科学验证。博弈论有出路的办法就是 tit for tat strategy。 今天这堂课是有些抽象的，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都讨厌数学，可能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精力啊，去完成如此缜密的逻辑思辨。但是这堂课是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没有听懂，完全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来跟我互动。但是我建议大家在着急做判断之前，不妨把这个内容审慎认真的再听一次。这个课是不是靠想象来认知的，你需要对照相关的图表，你需要拿起笔来跟上我的节奏做推理跟计算。理解了囚徒困境的基本框架，理解了纳什均衡的基本定义，理解了人类对稳定性的确定性预期，我们就理解了囚徒困境的基本逻辑。然后在这个基本逻辑之上，我们才可能成长出对谈判的具有洞见性的建议。这三个建议分别是，请你务必务必重视不仅仅是聪明而是格局。第二，请你务必务必重视不仅仅是理性而是诚信和制度。第三，请你务必务必重视不仅仅是当下的对话而是长期协作的可能。在越长期对话的局势当中，尽可能的去遵循 tit for tat strategy， 以牙还牙策略，让自己在长期博弈当中变得更优。长期博弈是我们生活中的常态啊，买东西如果在便利店买可能只买一次，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们有商家、有销售、有代理、有任何和其他商家有长期合作可能的小伙伴们，你们其实都在期待的是一个长期的合作。我们在之后将开始进入谈判的核心要素， 将给大家系统逐步的展开谈判的微观记忆环节。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